欢迎收听由春点为您带来的三角铁，关注公众号春点，还有更多精彩节目等你收听。
大家好，我是黄黄。
我是老航。
我是小娇。
我相信已经有很多朋友都把黑客帝国4已经看完了。然后我本身也是激怒的一个超级粉，又加上呢
弩子
啊，最近总爱提的一个话题，应该是今年下半年以来最火的一个吧，关于元宇宙。
元宇宙啊，
所以我觉得今天适合这个机会了，因为国内已经上了，咱们重新根据《黑客帝国》这部电影再聊一聊我们对元宇宙的一个认知。我觉得今天节目可能会有一点怎么说，有一点丧啊。但是我们尽量让它开心一点，
就是，
符合春天的调性。
不符合投资建议是吧？
啊，那没
有，纯是个人看法。
对，纯是个人看法。因为这个怎么说呀，先自己先道个歉啊，我们也都是内容创作者，但是确实没去电影院看，因为保证已经有这个蓝光版了，所以就看了一下。那这块啊，今天放心，没有任何剧透啊，我们只围绕前三部来说，这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自己再去看一眼，因为毕竟也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回忆，90后回忆。这因为当年刚上黑客帝国的时候，1999年那年我才9岁，啊，还很小，
还九岁
啊，
那我才两岁啊，
我还没出生。
好，啊，对，你们都跟胎里呢，是吧？你们在那儿游呢。
我昨儿下午断的奶，
咸吗？
还行，
腥吗？
甘甜，
甘甜，
甘甜。
然后呢，到了2003年的时候，第二部、第三部同时给上了。当时这部电影上的时候啊，也是划时代了。包括现在也是在整个世界影史上是不可撼动的一个位置。那会儿咱看呀看不太明白，看的更多的呢是那个特效嘛，最著名的就是子弹时间，就 Neo 在那儿恨不得已经到了一个180度的一个折叠，躲那子弹啪啪啪。剩下呢就是比如一些很炫酷的特效，就是人突然呱就变成代码了，要么就是人又附着在另一个人身上。
对对对，那块我看特玄乎
啊。这为什么呢？因为那会儿在99年的时候，电脑发达的不像现在这么屌。
是。
然后后来那会儿也没有现在咱们很多的一些词，比如 AR, 比如 VR, 都不懂。大家看的就说什么玩意儿。而且到了第二部、第三部 ,03 年的时候，咱们还都是什么呢，穿越剧。咱还往回倒呢，人家都已经
黑客帝国了，
对，都飞到了那个
以后，玩科技。
对，
关键是你就这么想啊，
哎，
他这个黑客帝国我觉得也是不太贴合现实生活。你看现实生活里的黑客一个一个都什么样，你再看这个电影里边的，你感觉这个黑客帝国啊，这个对我从小他带偏了我对黑客的一个认知
啊。那是因为
黑客是长那样吗？
人家那个词他不是翻译过来黑客帝国，人家那个电影名应该就叫子宫，就他那个词其实是子宫，然后翻译为是母体。
小二婶说的，
然后咱我他妈说子宫怎么丢谁人了，对吧？但是咱们翻译过来变成黑客帝国，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咱的翻译还都是挺好的，反正比中国台湾啊中国香港翻译的好多了，他们的翻译什么玩意儿，
机翻啊都
对对对，他们都机翻的啊。说这个电影之前啊，还是先想问二位一个问题，你们明不明白 AR 和 VR 到底是啥？
我反正个人感觉啊 ，AR 跟 VR 的一个区别，VR 是我在这个，比方说我戴上那眼镜啊，我就在这个场景里边，然后我能瞅见你，AR 呢是你他妈能过来，你能他妈坐我边上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
娇姐呢？
我其实一直以为都是一样的呢。
啊，其实这也是好多人都迷惑的一个点。
因为本来词就差不多，而且你之前就去玩那些游戏，它差不多也都是什么 VR、AR, 它就直接说在一起了，所以你也不太明白。但是我最知道就是 AVAR。
对，现在这个科技还没有做到那个地步，你知道吗？我跟你说，那科技要是真做到那地步，更他妈没人生孩子了，
倍儿厉害。
这个，
可以吧？可以。之前去日本的时候，那本书里就有这个。
我说的是那个地步是什么呢？真正到了触感的那个地步，就是它直接控制你大脑皮层，知道吧？你往那一坐，你就哎，都知道吧？
安排的满满的，
想玩几批玩几批。
我
跟你说，好家伙，
那这块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 AR 的意思是现实增强。VR 是虚拟现实，确实挺像的。这是什么意思啊？简单一说啊， 就是 VR 指的是你能进入到一个虚拟的世界里，比如说咱玩游戏啊，网络游戏吧，咱们进到一个全新的世界里，
就什么跟星际大战似的，
啊，
类似于那种，
这个就是 VR， 你在里头可以扮演一个新的角色，然后新的比如该当班逼当班逼，该怎么着怎么着的。 AR 是现实增强，就是你也同样可能戴一眼镜戴一设备，但是看到的还是现实世界，只不过说这个现实世界里增加了虚拟的人物。
哦，我知道，就之前就是 TB 就那个平台，他不就是会拿那个手机，
嗯，
就是那个摄像模式
全息投影，
然后去看，
对对对，
然后呢 就会有一些小宠物啊，然后你去杀死它，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这个是吧？
对对，
哦，
但实际上都是指的是人机交互。
哦，
但是我个人觉着，
嗯，
可能 AR 的交互更强一点，对吧？从咱们这边来说，
对，当然这个东西还是看以后未来到底它去怎么设定啊。所以这今天也一直勾搭着元宇宙在说这个事儿。然后为什么开头要说一下这个？其实这跟《黑客帝国》就很有关联。黑客帝国划时代的原因，一就是从它什么手法呀等等的一系列的，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作品，还有就是它的一些内核的想法。其实之前类似这样的电影已经有很多，但是呢没让大家这么炸。没炸的原因呢是觉得它没有把一个，对，它没把一个虚拟的东西具象化。
嗯，
而这次黑客帝国不一样，它把一个很抽象的东西直接就这拟人了，所以大家明白，哦，这么回事。后来一想想啊，1995年上映，今年2022年，对吧？就是我们播这期节目的时候，2022年了啊，将近这个24、25年了。
就是觉得后背有点发凉呗。
那肯定，
就美国人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这帮臭逼。
但是，但是要说这个啊，其实咱也都是祖宗，只不过是比较老的时候才翻出来的。
老祖
宗啊，黑客帝国说了一什么样的事儿啊？简单跟大家说说，发展到有一个时间了，计算机已经非常屌。这人工智能已经到可以和人类匹敌了，甚至比人类还屌，
还聪明
啊！但是这个时候呢，世界上是有两块，一个是真实的人类，就是他们叫西安，西安城这么一个地儿，还有就是用 AI 控制的。这两块呢，天天对着打。咱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呢？人工智能就是它这个构造了一个 VR 的世界，但是呢，咱们都知道啊，程序会经常出现一什么问题 ？bug。对吧？
写死了。
对，咱干互联网的知道啊，这
写死了
bug 有的写死了，那怎么办？只能重新写，重新上传。
他大概的意思，我给各位解释一下啊，什么叫写死？就比方说你盖楼，知道吧？你是一块一块一块拼起来的，这个就没写死。你哪有毛病？你动哪块？真正写死就是从地基开始，就那一根一根钢筋杵上去的。如果说 bug 写死了，那您这家给我推了吧？
对，
重新搭吧，啊，
重干。
哦，
所以《黑客帝国》里也是这意思，他就是发现 bug， 然后一次一次的到崩溃，最后实在不行推翻重来。这所以电影里说了，尼奥是第六个救世主，前面也有五个，前面五个都崩了，
没推动现在五个，
他是第六个。然后呢，通过他一步一步的，哎，拯救了人类，最后达到了一个怎么说，短暂的和平，这么一个故事。之前看啊，就是网上有说嘛，就是美国有一个叫英雄旅程的一个城市，就是说好莱坞电影大片他们都是怎么拍，都有一个结构啊。这个结构比如就是什么，先是自己的现实世界非凡世界，然后最后是这个就男主角怎么怎么进化，
啊，
明白了，
都是有模板的，
对，都是有模板，只不过说看大家谁的故事写的更好玩一点。这其实故事整个梗概特别简单，但是为什么它牛逼，这里就要涉及到很多哲学问题了。所以今天也是跟大家讨论一下啊，就首先听这名就知道 Neo 他在电影里还有一个名字，就是他所谓在他生活的那个世界里，
啊，
还有一个叫托马斯安德森，
他中文名叫 Neo， 对吧？
Neo
就 Neo，
这还是北京人，
Neo 中文名叫 Neo，
啊，这个托马斯的意思啊就是双生。为什么双生？因为 Neo 他在所谓的现实世界里是救世主，在那个虚拟世界里是一程序员敲代码的。安德森呢就是人的孩子，他这里也对应的是耶稣的一个门徒苏哥，啊，他也就是也就是证明了说，哦，尼奥是 NEO 嘛，然后给重新组一下 就是
ONENIAO 尼奥。
然后还有一个女主角叫崔尼蒂，咱们都就直接用咱们中文那么说啊，哦，因为我英文也发音不好，哦，他的意思就是三位一体，
崔尼蒂啊
催了泥是吧？
催了泥的地啊！
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有很多种解释，比如说在这个
催牛逼
西方里啊，就是什么 圣子、圣父、圣这圣灵、
圣母，
其实对到
圣母呢，
圣小德、圣母玛利亚、
啊，他对到咱们什么佛教啊、道教也都有很多意思。其实这块
来吧，
来大哥，这跟他们来的没什么太大关系啊。其实说到这块，我就总想一事儿，挺有意思的，就是你们发现没有，基本上来说，一个电影系列三部曲到头了，当他拍第四部的时候，大概率翻车。
那就是挣钱嘛，
对，你琢磨你品嘛。其实这次《黑客帝国》第四部也是发生这样的问题嘛。这个导演是沃卓斯基，沃卓斯基一开始啊是俩男的，后来变成姐弟了，现在变成姐妹了，就人变性了
啊
也非常符合人家
这
个电影的调性，
有生活啊，
对，
人这
追求自由意志，
这辈子足了，
啊，足了，
真是足了
啊！当然。这个咱们没有性别歧视啊，就是说人家这个
不是大哥为什么要歧视，多牛逼，谁歧视啊，我你歧视给我瞅瞅，你变成一小娘们我看看，
唐吉了，
我操，太牛逼了，真的，我觉得真足了，真的，
嗯嗯，所以我估计可能也是因为这变性确实花了不少钱，所以就是给拽出来说不行，你拍一个第四部吧，所以才导致现在
他这个变性的思维模式都能给跟着变，是吧？
那应该没有，
就能从一个男性思维变成一个女性思维，
那应该不至于啊。就人家那个思维，我觉得确实
是，我觉得打根上应该就是女性，
走在咱们人类前端了，你知道吧？
嗯，
他们确实
大哥
很聪明，
是啊，他要不他能拍出这个来，
是是是，
能在九几年写出这东西来？
对，
你在今天让你写一个，你行吗？
但是这事儿又怎么说呀？又得两看了，为什么？就是其实类似这样的故事很多人都已经有过了，只不过就是故事内核一样，看谁能编奏一个更新的东西。
真的，
所以我为什么要提这个，
持一个怀疑啊，
嗯，
这块给大家挖一坑啊，我这个恳请老黄啊，
嗯，
咱们未来做一期蜥蜴人，我都怀疑你妈蜥蜴人，真的
蜥蜴人背后还有小灰人，
是他们不说这个美国好多那老鳖就看眼神全你妈就这玩意儿，啊，
就一翻眼珠子，
对啊，
尤其是那谁扎克伯格嘛，经常在那开会的时候眼睛就变色。
还那谁普子，啊，
他不算
川建国，不
他真不算，嗯，然后他是属于另一个的，
他另一
阵儿，很复杂，
啊，
很复杂。对对对，当然这都是这个有一句话怎么说呀？就是咱以前老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但不是，就是眼见不一定为实。他只能是说真实的某一个表象，这咱后面再说啊。
嗯，
我刚才为什么说到这个三部曲基本上都翻车啊？我最喜欢的中国的电影就是《无间道》三部曲，绝对牛逼。但是你琢磨，如果有一天就《无间道》拍四，肯定翻车。然后我还喜欢的一个那个《谍影重重》，他第四部是那个鹰眼演的，第五部就彻底翻了，所以大家也是都不认。然后我还喜欢的一个恐怖片《电锯惊魂》，这第三部的时候，那老头约翰就已经去了。然后所以后面也就都烂尾了，所以这块啊你就发现就是全世界其实都有这么一个所谓的魔咒。
速度与激情呢，
我一直压着没说你知道吗，我一直忍着没说，速度与激情是第四部又起飞，第一部牛逼，二三翻车，第四部开始又牛逼，
哎，好像都不是一个人演。
对，所以说其实速度与激情啊理论上还是三部，一四五牛逼
啊，
对
啊，
你琢磨吧，因为第二部呢没有那谁，
二三都没范迪塞尔，
对，三是东京漂移，讲的是康子的事，
啊，
只有第四部、第五部还
行，四是
第六部开始就
冷丹啊，
嗯，就开始胡闹了，
里约热内卢，啊，
对对对，所以这块就要提到什么呀？就是咱们以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啊，《道德经》，老子说过一话，《
道德经》，
就忽然想起那谁，萧哥了，
萧哥。
聂霄啊，
我知道
啊，
嗯，
我与黄霄呢，
不是黄霄，
我离人远了去了。
吴佩
啊，我那天说人聂霄的霄是什么呀？一个鸟底下一个木，
枭雄，
证明人家是站在树上的枝头凤凰。
那你是啥？
我这是马子帮一个饶，那就差多了，
饶了，
马饶，
就只能在地上跑，
就饶了，
对，就饶了，
挣着钱就饶了，倒是，
啊。这个古时候咱不说嘛，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我也是总觉得一过三就完蛋的原因，因为生了万物了，所以就不好了。然后咱这为什么总说是以三为一个核心？其实你们自己想想，
事不过三是吧？
三胎呀，三胎政策到了吧？
到头
了，告诉你三儿，
三儿啊，
三儿，
对，事不过三，三顾茅庐，刘姥姥三进大观园，
三顾茅庐这真有点意思，
等等。他都是用三啊，嗯，就是这块是因为他是从《周易》过来的。就是里头卦爻不有三个那个小横线嘛，它讲的就是天地人。然后古时候呢，咱们也认为宇宙 就是日月星三光，包括你看整个天庭的结构也是三个人制衡，对吧？
玉帝、王母、老君，
大哥
是吧？
他们根本不在一个。
哦，我知道那个北天玄武大帝还是
对、
哦、那仨，
他是跟太上老君这个同一级别、
哦。那叫什么来着？道德天尊，
对、
哦，那几个天尊，
对。
不是，咱还说话的时候也是事不过三啊。
对，
然后像我们这种考勤制度什么舞的，也都是第四次开始。
其实包括那个还有什么，咱吃饭也是三顿早中晚，当然现在加了个夜宵啊。
现在多餐，
现在随便主要是啊。
你要去广东就不一样了。
嗨，那也是按照三餐的标准去定，
按照他这词儿说。
对，最好按照词儿说、啊，
你知道吗？
真是说远
蛮扯广东去了，黑客帝国
啊，
聊上天吃饭了
啊。就是说这意思啊，就是说为什么一到三就会崩啊？原因。然后刚才我说到，就是说其实大家讲这些故事的内核都差不多，是为什么？这块提到一个著名的理论，就是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有这么一个故事，叫洞穴隐喻。咱们现在去想一下那个场景啊，就比如说你们俩就是囚犯，你们生下来的时候呢，腿跟手就都给捆绑了。捆绑啊，这一块、
啊、捆绑过了。
然后你们呢，就在一个洞穴里生存，脑袋不能转头，你们只能直视前方。前方呢是有一面，咱就理解为墙吧，就或者是洞穴的最里面那层。你们的后面，当然了，你们是不知道的啊。你们的后面是有一堵小墙的，这小墙后头我站着，我的后面上面有一个什么呢？火，或者你们可以理解为光。这个光是照什么呢？我站在这堵墙的后头，举起来就跟皮尔戏似的，我就在上面举着，然后我还一边说话。这个火的再后面是洞穴的出口，所以在你们的理解中，这个世界只有墙上的这些影子，或者说是我玩的皮尔戏、
哦、
我也会配合我的说话，
就投影吗？
对。然后这时候有一天，比如说杭哥这个求知欲，
我出去了，
然后对、uh-huh. 我跟杭哥商量，
那我脚捆着呢，我蹦着出去，
我偷偷的给你解开，我说你出去看一眼、
啊、那脖子能动？
我给你都解开
了，
对、
啊、
你出去看。这时候我相信大部分人就都慌了，因为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是只有那面墙的，对吧？这时候杭哥腿站直了，脖子也能动了，手也能该干嘛干嘛了，然后你发现哎呦，首先是一堵墙，墙后头站着我在那举皮影、
嗯、
上面还有团火。你再往上走呢，发现有一洞口，你出完洞口，你发现原来这世界这么大，还有树还有鸟，那你会干什么呀？你肯定会回去，你得跟焦姐说，对吧？
我说太牛逼了，
你说我操真牛，
我说高了
啊，高了。但是焦姐是不会信的，
哦，
对吧？
是
你胡说呢，
因为打我生下来就一直是这样。
对，这个洞穴隐喻，其实你琢磨很多这样的故事，包括黑客帝国也是一样的。你要生在是一个什么地儿，就是从电影开头他就是一个班逼嘛，程序员，结果后来吃完了红色药丸以后，他一醒发现原来他在一个母夜里、
啊、你像咱们国家也有这样的例子，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一对老夫妻在山里隐居
啊，
九十多了，
嗯，
然后后来被人发现了以后，有人去采访，见着记者的第一句话你猜说的什么？毛主席的老人家还好吧？
啊，对，其实跟这意思很像、
啊、对，就是什么都没见过，你知道吧？就只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
对，
别的都不知道。
对，
因为一直在山里待着。
他这个就是一个隐喻啊，其实他说的就是，当你看到一个所谓全新的世界的时候，你去告诉别人，别人是没有人相信你。
嗯，
所以为什么说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就很像当年在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他当时是发现的那个日心说嘛。然后他跟别人说啊，不是说咱地球啊是围着这个太阳转的，咱们不是大哥。然后教会不干了，
那是
烧鸭子，
怎么疯了吗？这不是、
啊啊、对
呀、
啊，
凭什么
吗？
啊，
这就是其实黑客帝国的第一个隐喻。第二个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就是笛卡尔恶魔。笛卡尔是咱们基本上学数学的人都知道他发明了直角坐标系，就咱们可以把几何
勾股定理是吧？
勾股是
那不就直角坐标的？
不是。它是立体的
啊，行，咱们就
你看你没上过学，
听不懂，
听不懂啊。后来有一天，他就琢磨这么一事儿啊，你们也可以琢磨一下。他说，如果这个世界上存在这么一个恶魔，或者说存在这么一大哥，这大哥呢，可以虚拟出任何你能想到的东西，比如说你今儿喝的可乐，吃的炸鸡，包括炸鸡透出来的味儿，你都能 就它都能给你那个产生出来
一比一还原
幻化出来
啊。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想了，
元宇宙了吗？这个就
那我接触的这个世界是不是它创造出来的？你们能明白我意思吗？
那我认为它是上帝呀。
啊，你认为它是上帝
啊？
那
上
那你这时候你那你这时候再琢磨了，它既然可以创造出任何东西，那你是你吗？你是它创造出来的吗？
大哥，我觉得
我不是，
你就
除非给能给我变出一个人来。
能，我说了，他拥有一切能力，你能想到一切，他都能变出来。所以现在就产生了一个疑问：那我到底是谁？就跟咱看那个《童林客栈》
那个
姬无命，到那秀才不说了吗？到底是谁杀了你？
或者你杀了谁？
谁啊？这也是所谓哲学的终极问题。
大哥了，我跟你说，你要是讨论这个就没完了，你知道吧？
所以啊，笛卡尔说了：“
我是谁？
哪怕这一切啊，比如老行小娇都是假的。”但是我在思考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是我呀。所以有一句话就是翻译过来，我思故我在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哪怕世界都是假的，但是我思考的这件事儿可是真实存在的。
那如果当我思考的时候，他能意念出我的思想的话，那我就会认为我的思想是不是他传达我的。
嗯，对，这你说的对。所以这是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这也是后来有一个理论叫缸中之脑，也是这意思。
缸中之脑，
就非得往这大皮燕子上。
咱们想开一点，好不好？咱们想开一点，就是啊，我现在已经问了我好几遍了，我是谁？我是谁呀？
Who am I？
我是谁啊？
我刚才为什么说咱是祖宗啊？我相信很多听众啊，因为他们平时在群里也会发这个《王者荣耀》里头有一个角色叫庄周，庄周小梦迷蝴蝶。然后他在那里啊有一句台词儿，就是说在别人梦里打来打去有意思吗？但是这块我给王者荣耀再正一个名啊，虽然一直都说王者荣耀荼毒青少年啊，说把这些所谓的历史人物都给胡诌了。
那你觉得他是在输出传统文化是吗？
这个怎么说呀，就是我觉得人家一定是有更深的理解才会这么说。为什么李白在这个游戏里是一个刺客，他拿着一把剑啊在那儿打，然后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河之剑天上来。其实这句话就是他自己的诗嘛。然后有的家长不干了，说不对啊，说李白是谁啊？李白是那个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我叫郭德纲
啊。他是这个，他是诗人啊，他怎么成刺客了？但其实不是，这李白真的就有点像九剑仙。所以我一直认为他们王者荣耀那帮策划还是有点刷子的，不是那个瞎编、
白哥练过
啊，
是这意思吧？
他确实喜欢舞剑，他也喜欢玩这个。庄周说的这句话就很有深意，多高级的一个想法、这也就是上升到所谓哲学嘛。所以《黑客帝国》我觉得牛就牛在这儿，大家已经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那会儿咱们还处在一个改革开放初期，正琢磨怎么挣钱的时候，人家已经开始思考人类和机器有一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其实这跟咱们国家传统文化有关系，你知道吗、他们那边人主要是唯心主义还是多，你别看是资本主义，
其实咱们更多是唯心。
咱们呀、
对，
咱们你打出生下来，你爹妈天天跟你说你要出人头地，怎么唯心啊？
不不不，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这块就要讨论到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
啊、
就是西方哲学跟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反倒注重的是获取知识，重分析。咱东方不是，咱东方主要是思辨呀，还有这个价值观，所以咱更虚一点，人家更多的是为了去维护。
不过你倒就是不得不承认啊、咱们现在是这几年或者说这几十年才搂起来的
啊，是
对吧？
是是，
那肯定维护优先嘛，你得先吃饭。
咱们之所以更维护的原因是因为身处了这个马克思哲学这一块，马呀恩啊。我前两天看那什么，我他妈都快笑死了。就是人家马克思跟恩格斯写的那个东西啊，人写了多少年，呕心沥血。就是网上有一张那个表情包说我发现啊，中国总有一批小孩想用几个月就把咱们研究透。这话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因为上高中的时候就有哲学课，其实那会儿叫那个思想政治课，
阅读理解是吧？
我们上大学也确实有
说马克思这时候他在想什么，你知道吧？其实马克思写这段话的时候，他就是想今儿晚上吃什么，你明白吧？
说这个事儿，因为这个玩意儿是非常之复杂。马克思他们出来写这些东西，其实是挺暴力的。他就是想告诉这些所谓的工人阶级，你们是傻逼，资本家真的在剥削你们，但是工人阶级不懂， 是他一下给大家点亮了，哦我操，原来我们在被欺负。所以为什么说他们伟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觉得如果大家都明白了这两个东西，你再看黑客帝国，你就不会说因为它的特效觉得牛逼，是觉得哎呦真牛逼，
嗯，
真牛逼。
就是它既满足了你的眼球，
嗯，
还满足你那个大脑，
对，给你讲了很多所谓的这个哲学的问题。包括这三部曲里整个尼奥啊，他相当于是所谓的人类和 AI 中间的这么一个人，他既可你可以理解为他是一 bug， 也可以理解为他就是一活生生的人，他在两边去车啊，去来不来去互相救。
你可以理解为他是一病毒，
也可
以
这
么
说，
因为病毒它的这个发展或者是演变是你不可控的。
实际上他最后还不是，就为什么这么说啊，一开始大家很多人理解为他可能真的是一病毒，但其实他最后不是。为什么？因为他用了一个所谓的东西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爱，你知道吧，
嗯，
才去解决。
屁子，
就是这块你刚才说的有一个我是挺同意的，就你说啊咱这大脑皮层怎么怎么着，还真是。你就琢磨就是人为什么叫人，然后这个很多人他也不服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个原因，其实咱的这基因啊还有什么大脑什么的跟动物都一样，
咱不是猴，
或者说啊
咱就
很很像啊，基本上很像。我前两天看那个圆桌派的时候，就是那华大基因的 CEO 他说只说保守的估计啊，说人的这个基因序列和狗的好像就是最低 85% 都是一样的啊，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那跟猴呢？
说好像黑猩猩
98
什么的，98。
你上学的时候没学过吗？
很高的。
啊，
你知道前两天我看某音，就这个猴为了复仇把全村的狗都杀了，总共杀了100多条。
啊，那我也看。
都是吊死的摔死的。
猴宰狗是吧？
真够狠的那个。
我天哪，就你就觉得他这个思维能力我感觉都比我强。
你可以去看一个那什么一个片儿，你知道吗？
嗯，
叫《星球崛起》你就会对猴的智商，
我跟你说，娇姐以后可能真得出点问题。他那海马体不是太灵，
哦，
你知道吧？
他海马体
啊，
他他妈天天这么买的海马体不灵。
海马体是储存那个激励的。
对，我就要说这个，就是人类一定会战胜 AI， 或者说比动物强的原因，就是虽然大家大脑都差不多，但是上面有一层灰质。就那么薄薄一层，它储存了你所有的记忆点，包括海马体，
就是
也帮助
黄喉是吗？
什么黄喉啊？
那那个东西在饭桌上叫什么？
我估计没人吃那玩意儿啊，
脑炎
脑花儿。
这到时候可以，静静肯定会听咱节目，到时候可以让静静给咱解释啊。今天还是说啊，
嗯，
我们不做这个什么哲学解析或者医学的东西啊，只是说是我们对从黑客帝国到元宇宙的一个看法。那咱们继续说回来说这个。就是一旦理解了这两个架构，一个是洞穴隐喻，一个是笛卡尔恶魔，很多人再看就会明白。然后当时我记着还有很多人就说啊，说黑客帝国的抄袭的是日本最有名的一个那个漫画攻壳机动队。其实他们说的都是以这个内核为中心。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特别喜欢金敏老师，那盗梦空间很多的场景都一样，那你能说他抄袭吗？我觉得不能说。
他我觉得他这算翻，你知道吗？就是看完了这个东西觉得你一抛析，你看我给你来一个，就估计好多都是这样。
但是红辣椒真的我觉得比盗梦空间要好看啊。当然咱这个咱也没法说这些东西，有的时候说好听点你抄好了叫致敬，对吧？你抄的不好人家才说你抄袭。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他没有办法。我就总想起姜文说的一句话，他说人类进化这么多年根本就没进步。为啥？
是是是。
如果进步了，你现在你看不懂之前这个孔子或者老子写的东西了。
也不是说，我觉得是你没必要去研究它了，你知道吗？因为如果说你不再学什么这个论语什么乱七八糟了，你不再致敬这个什么孔孟这些东西了，对吧？那就证明你已经进步到一个份儿上了，就过去那东西现在用不上。
嗯，
其实就是没进步，说白了。
啊，对，就是没进步嘛。然后正好前两天我还是看圆桌派的时候，那陈佩斯老师不讲嘛，他说之前相声的最根本起源是参军戏嘛。说参军戏是当时好像是在五代十国石勒那个时代，他就是比如说老行是一官啊，然后他贪污了，然后娇姐呢就负责挤兑他，然后他们两个人
叫参军戏这个
表演。对，老行这个人就叫参军，娇姐这个人叫仓狐。然后有可能是什么样呢？老行主说，娇姐在那儿辅着说，也有可能是你们俩对着说。说其实这个形式它就是相声嘛，
仅限于对口。
对，仅限于两个人，
没有那逆缝的啊。一逗的一捧的一逆缝的。
你说那群口嘛，
对，
仨
嘛。
然后他说，但是每一个朝代为了让自己的文化可以延续下去，所以他们就会毁灭嘛。但是你发现历史是个圈儿，他最后总会再被人倒腾出来啊。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一直在想，你说到底什么叫抄袭，我真不知道，这个很难去界定。包括我后来看的很多动画片啊，我看的有一个叫《高地人复仇之旅》，他说的也其实跟《黑客帝国》很像。他说的就是什么呀？世界上有两个人，这俩人呢都是不死族，然后最后因为有一个人悟道了，悟的这个道是什么？爱，他才能赢。扣回来去想这个本身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想明白了说这个洞穴隐喻是什么，或者笛卡尔恶魔是什么，就可以联系到今天我们要说的什么是元宇宙了。现在我们搞元宇宙的目的又是什么？很多人没有解释清楚，就是元宇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的原因啊？我觉得就是站的角度不对嘛。他连互联网都不知道是什么，然后你去给他解释说怎么上网？
啊、我明白你这意思、
嗯，
就好比说你现在你穿越到古代，
嗯，
你给朱元璋讲什么叫直播。
啊，是
这不就一个意思吗？
他就直接愣了嘛。
啊，
因为娇姐之前她也看了元宇宙啊，说想半天都没明白他妈到底在干嘛呢，是吧？不是，
你那意思他不懂互联网？
那不是啊，是很多人现在都去踩所谓的热点啊，就上来就给你解释，而且我觉得说他们说的其实都不对，或者说他们说的都不准。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是元宇宙啊？就是你带上一设备，你就可以进到另一个世界了，然后里面你也能挣钱就完了。然后说你要实在不懂啊，你就去看一看那什么呀，有两部电影，一个是《头号玩家》，
对，
还有一个是《失控玩家》。这个元宇宙，我觉得大家有一个点没想明白啊，就是人家要开启一个新的王朝的时候，那是不是也得有相应的制度啊？就是也得有当班逼的，也得有当警察的，
啊、
也得有当老师的。
你要是这么说呀，我觉得这《头号玩家》这东西啊，它跟爽文没有任何区别，
它就是个爽文嘛。
难道不是吗？就是我要创造一个新的一个我，就是从这个虚拟世界元宇宙里创造一个新的角色。
就现在、啊，
不就是我想是什么样，那就是什么样吗？
哎，可不是。我跟你说，你好比说吧，现在啊，你们天天玩游戏，你们应该知道，或者说就是什么王者荣耀，就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在现实世界不如意，你玩游戏的时候，那游戏世界里没有菜逼吗？它就是一个意思，你明白吧？
那菜逼。就是跟现实也不一样，有可能我技能好，那我玩的就比别人强，那又不是像现实。
那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生存法则了。我跟你说，你像《头号玩家》这个电影，他说的是一个普通人、
嗯、
然后通过自己的，
他都不是普通人，是一个穷人
啊，就是一个最底层的。因为大家都喜欢看这个屌丝逆袭，也是亘古不变的话题嘛，对吧、
嗯、
你像他去挑战那些资本，挑战那些权威，最后他拿到了这个绿洲公司的，是吧，那个大头的股票。
嗯，
你说现实世界这玩意儿可能吗？对不对？
极少，只能说
不是。那韩哥还当过那个游戏第一呢、
哎、
那可能吗？
大哥，我当第一那是因为你知道吗，那时候没有资本跟我对抗。
嗯，
你明白吧？人家这个是大资本都在跟他对抗，他还能赢？你觉得这东西在现实世界可能吗？
哦，
直接进你们家，操，俩腰子给你摘了玩儿啊，
俩腰子
啊，是杆儿给摘了，
摘我一个不行，
不是能那什么，
还非得摘我俩，
不是有气力吗？不是能干吗？来把杆给我摘了，
你那是金凤凰
就给他，就给他留200克，那个给我换一猪肝，就那意思。
嗯，
这在现实世界压根儿就是不可能的。
就其实为什么是这样啊？我觉得大家一想就明白，为什么电影一直能被所有人去讨论、去评价，原因它一定是让你理解。我觉得这是其实是好多人都没想明白的一个事儿，就是。谁动不动比如说我一分析电影，就包括咱们前阵子啊，咱们在《生人勿近》里不做了一个恐怖片的这个理解，
还是怎么
的，对，就是有人骂的啊，说操，你是不是看了那谁谁谁的那个评价。后来我就给他回去，我说那难道电影导演拍一个电影不是为了让我们看明白他想表达什么，对吗？如果他真的就是拍的晦涩难懂，这种片目前我们市场定义为什么文艺片，对吧？人家导演不是给你拍的，或者说不是给普罗大众拍的，我就是要表达，你爱看不看，对吧？
怎么那么姜文啊？怎么就
姜文不就是他一开始拍的那个《太阳照常升起》，就是太难懂了，所以赔钱了。然后后来一想，就跟杨守成说：“大哥，这次我得给您挣回来。”所以拍了一个，是吧？单飞，
让单飞。他当时他不也跟大哥说：“不要别投了，
啊、
这估计够呛。”这个
对，
结果炸了。
因为毕竟像姜文这样人还是太少了、嗯，对吧？就是真是站着还把钱挣。我觉得 这个电影东西一定就是为了能让更多人去理解，更多人去能明白，哦，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才营造一个特别美好的世界。就比如头号玩家就是这样，这真的很难。其实头号玩家他的一个世界里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现在最爱说的，也是去年那个热词，赛博朋克2077，
他
就是赛博朋克的意思嘛。
嗯，
赛博朋克拆开了，赛博的意思就赛博，他就是指控制什么。
你像什么叫朋克啊？朋克不就是自由吗？对吧？
叛逆，
叛逆。
嗯，
好比说我的门口，你们家楼底下是吧？
干嘛呀你？
我在那捡瓶子呢。
啊，
过来老头就跟我抢。
你还是骂我呢吗？
不是
捡瓶子，
你就甭管那样了
啊。
过来老头，他可能也相中这一堆了，然后我们俩就抢呗，抢着抢着，我去。我给挨帽拳，
那你这
不就这意思吗？
不算叛逆，
还有更叛逆。
我觉得可能就是什么呢？你跟大爷正神溜呢，
你
然后你看一老头，你过你就踢他。
你不要就是在节目里边输出这种不良的，
你输出
啊？
你
知道
我们说他妈什么了？
知道吗？
咱说这意思，
不是产生了利益冲突啊？
啊，
对不对？产生利益冲突最
真正的叛逆，连冲突都没有。哎，我就是要揍你。啊，当然咱
这
都胡说八道。
妈那个七八十年代摇滚乐，你知道吧？
说远了，说远了。
怎么才能加入我们的乐队？
啊、行，你别招人家了
呀，
别招人家了啊。
嗯，
就是其实赛博朋克啊，你可以理解为呢，就是是黑客帝国的一个前面的阶段。赛博朋克它讲的是说呢，有一天啊，连人都没有了，也不能说连人都没有，就是都是改造人。然、啊、后这个时候呢，人和 AI 有一个特别好的交互，
都是阿巴是吧？
一个很好的交互，
你听明白阿巴？
但是，好、
哎，
但是底层的人民非常惨，但是底层的人民还没有反抗，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赛博朋克都是那个霓虹灯，你觉得还挺暧昧的
霓虹
啊。赛博朋克再往后走，就是末日废土，
物资匮乏。
对对对，就是世界是一片沙漠。
头号玩家了，都、
啊、
大家都是瀚海龙王，
嗯，
你知道吧？
头号玩家，我觉得还是算是赛博朋克到末日废土中间那阶段，就正在演变，但是还给你们点机会，就这么一意思。
你最好好好说话，要不他骂你，你知道吧？
啊，行，
机会啊，机会、
嗯。所以现在为什么元宇宙开始发展啊？当然，一个确实是因为现在科技一直在进步，这计算机或者是 AI 啊，搞得越来越屌。但是这个事儿，如果你从怎么说呀，就上面去看。上面啊，当然这都是我个人意淫啊，
从海里看啊，
对，全是我个人意淫。你去看的话，就是发展不下去了。用咱现在的词儿，就是卷的太厉害了，只能这么搞了，得麻痹你们这帮崽儿了，才会发展成这样。但是你放心，咱们是不会让他搞不起来的啊。当然，我说这话说有点早啊，咱也不知道未来到底会怎么发展。因为元宇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这个前两年炒过币的朋友都知道，去中心化。区块链这些东西，
你就是可以确定它的什么东西，就是区块链。说白了，就是你给它拆开，就是区块加链。什么叫区块呢？咱们就是区块。你好比说，你那儿有一账本，我这儿有一账本，他那儿有一账本，就是我花了多少钱，你们都知道。
对，
所以说
开了一个共享文档嘛。
啊，对对对对，
其实就这
东西，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
啊。对，但是它涉及很多运算，你知道吗？
对对对，
因为很多数据是无用的。你就比方说你花了你的钱，对吧？我也知道，那他妈你花钱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明白这意思吧？所以说区块链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更安全了。
对，所谓的更安全吧。
啊，你比方说娇姐是吧？她自己她开私人银行，然后你现在你这个东西就叫中心化，我上你那儿存钱去，等于说咱俩发生的这笔交易只有咱俩知道。有一天你给我钱黑了，我拿你一点辙没有。但是如果说用区块链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儿，
对，就是这样的意思。
嗯，
就这个其实是元宇宙所谓啊，我说的是想要创造的世界。但你说可能吗？其实刚才老黄都已经解释不可能。你基本上在现实生活中是个什么字儿，你在那儿还是什么字儿。
那除非就是你玩游戏玩的好，你有这天赋，你知道吧？
是因为上帝关上你一扇门的同时，会给你打开一扇窗，但是很难。这个就比如像什么啊，你看啊，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一定的曝光啊，一定的什么这个知识能力，你才能当大哥。现在不一样了，你拍一短视频，你可能一夜之间就窜红。他确实也成就了一批人，就可能元宇宙，他也真的就比如像我们这样的坤逼进去之后也就能成，但是还是会极少的，因为这个时候不是只在一个游戏的社会里，就像那个老王说的，还会有更多的资本介入嘛。
大哥，你就想代练。
嗯
你明白吧？
对对对，
人家不比你牛逼，是不
是？
关键是现在元宇宙给大家传输的一个看法就是这样， 你明白吗？就是你比方说你普通人，你天天、
嗯、
对吧，你连那剩饭你都吃不起了，都不是外卖了，都是剩饭你都快吃不起了、
嗯、
你来吧，你来了以后你就是大哥，你就是国王，给你营造一个这氛围，你觉得可能吗？这又不是单机游戏，
嗯，
你凭什么当国王啊？
想一想还是那话，个人意淫，你往上琢磨为什么要搞这个。我承认是有疫情加速的原因，
那必须的呀，
全球经济不好了、
嗯、
所以这块咱们国家和西方，就直接说漂亮国吧，政策是不一样的。咱们现在在干啥？打击黄赌毒，当然这都是新式的啊，新式的黄
扫黑猪啊，
直播嘛，就直播就属于这个这黄色嘛、
嗯、
赌是啥呀？房地产包括教育，就我赌这片房好不好，我赌这教育行不行，毒就是网瘾，就大家都沉浸在这
个、啊、
对，所以要给人解放出来，给大家救出来。为什么说要扳倒三座大山呀、啊？因为现在卷的太厉害了，全民你说干点什么事不好好干了，琢磨的都是整容炒房是吧。
其实他这个东西啊，对经济是没有价值的，
嗯，
你明白吗？他是在内耗，他并没有创造新的价值，
所以他们要搞这个、
啊、是，只不过钱是从你兜里跑他兜里去了，但是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
所以这就是说咱们一直在搞这个。还有就是疫情的话，不论是美国怎么印钱，还是咱们，你看啊，疫苗什么的基本上都是免费了吧，就是最开始的时候疫苗核酸基本上都是，包括一些地方的救济、
嗯、
那怎么办？那你说这钱从谁出啊？咱也不能自己印吧，这一印完咱他妈钱都毛了呀，这是一特别简单的道理。所以你就琢磨都干谁了，
是
马呀、
啊啊、
是吧，各种的就都搞你们
马呀
啊，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对， 对
大哥，我关键是真的，
嗯，
这话说的呀也是没站在人马哥的立场。人马哥肯定在家里天天琢磨，凭什么呀，我操，我天天我这么剥削，好不容易都剥我兜里来了，又都还回去了。
没有，他自己说的吗？
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说那个，就是好比说我的资产流水每个月已经几百个亿了，对吧，那钱就不是我的了，那钱就是社会。
这话人后来解释了，马哥说了，我是说过啊我不爱钱，但是我没有说过我不爱花钱呀。
我觉得他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嗯、
就虽然是这钱不是我的，他是社会的，对吧，但后边加四个字，凭什么呀。
嗯嗯，
他
这
这哥你也这么想，
这个也正常、啊，
肯定
是，就
是
你不能让他们。当然，今天我们这期不能说太深啊，太深肯定会有问题，很正常。你剥削人民这么久，你必须得出来回馈。
可是，确实是我创造出来的呀。
那不一样，你还跟他们美帝主义结合了呢，对吧？你变成资本主义了，那哪行？
不是，关键是你是拿着老日本子的钱，你搂下来的呀，就反正就说这意思、啊
嗯。对对对对对。
不过
尽量浅一点。
马哥确实还是很牛逼的，我只能这么说。他这个事
儿
我干不了，你知道吧？
对对对。
我觉得人非常牛逼，但是你要是从一个底层的屌丝逻辑来看啊，你就比方说我看他，我就觉着不应该这样。为什么呢？你好比说你作为咱们国家的头部大哥。对吧，你看人美国现在头部大哥多牛逼，马斯克他们天天研究什么呢，
哎，
是不是
要说这个就还得说说、
哦、
元宇宙，是吧，他对元宇宙的一看法，是吧，
这怎么说呀，马斯克前阵子做访谈的时候他确实说他认为元宇宙现在只是一个营销术语。这个啊就要引用三体里说的一句话，三体说啊，当人类文明发展到某一个节点的时候就会出现分岔路，你只能选奔左还是奔右，但是现在老美可走了两条道。马斯克代表的是什么？我要往火星去看看，对吧？他不一直说吗？我要把人类都给他搬走。当时他好像还邀请谁呀？好像是亚马逊那老大，说你花5000万还是500万，我给你送上玩一趟，你瞅瞅怎么回事？
他妈回不来了，我。啊，那老大坐一特斯拉跟火星人，我操，关上车门也不敢出去。
关上车门，
对，关上车门也不
把玻璃给摇上去。
不是，人马斯克不是往那个火星上打特斯拉吗？
啊，
对不对？就看关上车门跟里待着呗，也不敢出去，有气儿吗？好像没气儿吧？
有气儿吗？
没臭氧层，
带氧气罐。
没，大哥，那带氧气罐够喘多长时间的呀、
啊？
大哥说了，这人喘几天需要几万升空气。
嗯，
你知道吗？我操，多糟践东西这。一个人老大打火星得回不来。
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小扎代表的元宇宙，他让人干嘛、
啊、
你看所有人如果有一天咱们每天一醒过来呱把眼镜一戴就开始 就进到另一个世界了，那你说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就没有人再去创新了，所以这是一分岔口。
有人创新在那里创新，
那是在那里创新就跟那什么没有意义啊，
嗯，
人类是没有进步的。
你就琢磨的好一个道理你就明白了，好比说你在这个元宇宙里边你知道吗，就好你在哪个平台啊，咱说元宇宙其实这个概念还是大，
嗯，
你比方说你在某一款应用上你是国王你是老大，
嗯，
对吧，然后你坐拥无数的这个女仆，
嗯，
怎么怎么着，然后到饭点了该吃饭了，眼镜一摘下来，我操，我在哪里，
哦，
明白吗，我还得吃那个十多块钱一份的黄焖鸡盖饭，
你知道我
说他妈谁的哟
你明白吗，
要怎么说谁
的，你说这玩意儿他确实是
二十多啊，黄焖鸡
你不是就是你吃的二十多的可能是他这玩意儿发展到最终最终的阶段无非就是控制你脑皮层让你有触感，
嗯，
是吧，让你有这种交互的感受，你能闻见味儿，你怎么闻见炸鸡味儿屎味儿，
对
这味儿
永远
那味儿
屎味儿，
你明白吧，
不能发展发展到时候把屎都给它变成香，
但是你这把那个恶心啊，你把头盔一摘或者说你把眼镜一摘你这一回完了，
嗯，
明白吗？我觉得这东西自杀的风险很高的，
其实这跟《盗梦空间》里有一句话
就是落下，我操，
就《盗梦空间》里他们不到有一个地儿就在地下，每一个人都天天打那个针去做梦，他说那这帮人图什么呀，他们就为了天天做梦
爽啊，
他说不是，这帮人是为了醒过来，因为他知道梦里都是假的，他必须要赶紧醒过来，但是他一醒过来他又发现我吃的是黄焖鸡，所以他还得回去做梦，他说的意思就
是女生想的可能就是我在那个世界里我脸捏得那么漂亮，
嗯，
身材又那么棒，等我一回来再照镜子，因为我天天戴眼镜啊，我一照镜子发现我操，
那个，
我是个300斤的大胖子，
哎，你也最好不要这么说，你看那头号玩家这事儿给你解释清楚了呢，你知道吗，你像那里边女一在虚拟世界长什么样，对吧，多威风，然后在现实世界好像这个右半边脸是烫伤了还是怎么着，
嗯，
对吧，是那么样一个，
所以他们营造的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时代，那根本不会是那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咱们一直在搞数据啊，就是明面上说是反垄断，那实际上咱不一直都看了好多啊，现在一直在打击那谁云啊柳啊，是吧，当时那个
小马也弄呢，
其实这里就是在赛博朋克世界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核心东西叫毒品，其实这个毒品已经不是很简单的说就那个毒品，就比如冰啊这那的，不是了，
是这个网络就是确实是这
样，多维的一个，现在西方国家一直在就是没完没了的推元宇宙，当然马斯克跟他对立的原因其实他还是要飞到更远的地儿，但是他们做了一个统一的做法，就是让这些底层的人先闭嘴，
大麻车票，
大麻车票是欧洲那边，
哦，
德国我记着说那个车票是用大麻做的啊，你坐完火车之后你可以把票吃，
拿那票，哦，
啊，这只是德国啊，美国
他妈脏不脏啊，我他妈那么多人摸过了，
人家是有袋儿好吗，
系几根的，
你放个透明袋里不行吗，
麻袋是吧，
嗯，西方国家那意思就是你们老百姓先闭嘴吧啊，然后把钱都交出来，
我觉得这事儿吧你知道吗，
火星
他们属于一个什么路子呢，首先就是阶级固化，就你刚才最早说的那个，其次是人家这国家历史可能还是比较短，他不传承你知道吗，就你妈这帮逼的过一天算一天，就是，
美国历史可比咱长多了，当然你要追溯到中华上下五千年肯定是没有，
哎，那不是废话吗，对不对，
嗯，
你想咱破轮上去发现才多长时间，对不对，是不是
破轮他们是什么意思，
轮子，
他们就是想的说先救我们富人吧，我们就不管你们了，但是咱们不一样，你看咱们打击什么所谓三座大山，就是让咱们这帮苦逼重新擦亮双眼，重新撸起袖子加入，
关键是咱们这边的这个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啊，还是就劳动人民最光荣嘛，你都是这玩意儿，
那倒是
人家那边
实现共同富裕嘛，
是他们那边都天天宣扬什么呀，就我操，我养着你们呢，
就是他们我觉得更崇尚的是什么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比如你看澳洲那场大火，就比如咱们哪儿着火了咱肯定第一反应是什么，扑灭，对吧，前两年确实也有森林大火，有很多消防员
他们
牺牲了，
砍天命是吧，
但是他们就是这意思
啊，他们说
澳洲火燃的那么大无所谓
啊，
他说你看啊，这人类从猴，咱们先假设这么说啊，从猴趴着走，最后能直立站起来，就是经过了淘汰。如果一场大火，它可以把 这个很多动物淘汰下去，他们就可以进化的更好，所以你就让他点着吧。
哦，还真的是，你就看那个
这个想法，
灭霸那个，
对对 对, 对，
其实这不就跟那个某会是吧？啊，这能说，你他妈标题都写着，这就跟共济会那个核心思维很像嘛。说现在全世界
人口计划嘛，
啊，说现在全世界人只有20%人有用，那80%都没
说的那是那傻逼吴晓波说的，
啊，
那他妈丫就该打死
啊！这嗨，
啊，
这
我跟你说，前两天
咱这样都没有用，你知道吗？
前两天有人说司马南是傻逼吗？然后我自打看完司马南去骂吴晓波，我觉得他还是有的时候替百姓说话的，因为我觉得啊，这个很难有一个人做的特别完美。就前阵子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大学教授啊，我真的忘了他叫什么，就是他一直弘扬的都是很积极、很正能量的东西。结果他有一天说的话让我恶心到极点。他说他教的学生，
啊，东吧是吧？
我不知道他叫啥，
啊，
我真想不起来。他就说他的一个学生来听我的课啊，不允许穿拖鞋，不允许穿吊带的衣服。我一开始还能理解，说是不是为了表示尊重，
啊，
对吧？可能你穿拖鞋，他是啪的脖子。
哈尔滨福音院出来的。
然后他来去说，他认为一个好女孩不能穿丝袜。你妈
出了黄爷的底线，
对，出了我底线了，
就真是他觉得这样的人就该死，你知道吗？就真是如果他的世界里没有丝儿
啊，
那活着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意义？
他就是那80%该死的，你知道吗？
对，
就是你否定了我生存的意义，人家那操，
那说这个话嘛，所以就是在某一些时域，我还是站司马南的。就吴晓波说那话什么玩意儿？
他得归说司马南，
你以为说司
战丝儿的
战丝儿
战丝儿？
就是他不说嘛，说啊，我觉得这个80%人都没有什么意义嘛，对吧？我就服务那点人就够了啊，他们都没用，什么玩意儿啊？就没有我们这些普通人哪能显示出你们牛逼啊？
他说这话主要也是为了显示他牛逼，啊，
那是
人家对吧？
臭傻逼！其实吴晓波，
我想知道他吃什么喝什么呀？
你别你这把这就剪了，
啊，
别拿胡说八道。到时候万一你想啊，有朝一日你呀，啊，也百万了，你知道吗？然后一翻我操，你他妈没事，完全老骂人玩。
那这咱真性情，我听人陈丹青老师说话的时候，人经常骂街，操这什么他妈玩意儿，这那的。我觉得人家那这他妈才是
牛逼啊，
高知。他不配，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一开始做互联网啊，必须要看一本书《激荡30年》嘛，他讲的就是整个一进程。
我可没看过呀，我
那不能。航哥看的什么呀？增长黑客。
我看的都是那什么，就是唯物主义的书，你知道吗？我看的都是工具书。
那航哥，
我不看你们这口水书，妈的，大数据时代，我你们看这个这玩意儿有什么用？
管着啊，
大数据跟你有关系？
管着
啊，
管着啊，
天天研究。
现在大数据有没有用？非常有用，因为数据都被。阿美给吸走了，
我知道，
人家不说嘛，有朝一日啊，如果真的让所谓元宇宙发展起来，最后会变成一什么样？这个社会啊，说本身由于阿富汗就中东那一块好多地儿比较乱，所以很多资源没有了。其实阿富汗那边不仅有石油，还有一个特重要的东西，毒罂粟，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种植地。
那炒龙虾，
但是老干架嘛，对吧？所以就缺这玩意儿。
老干架为了抢这点壳是吧，
啊？都有这关系。
做那底料
的。对，真是这样。只不过说它可能包装的会好一点，它可能说的更多的，比如说制造核武器啊，或者石油这危机啊，它会用这个。人不说了吗？那个美国地底下那石油才多了去呢，他们家太损了。
他们不采
啊，
他这跟小日本子学的，小日本子从来不动自己的能源，都他妈上别的地儿弄去，要不就抢去，要不就买去。
所以他们就说，最后世界会变成什么？这些穷逼国家出卖自己的数据，就卖给美国，然后呢，美国人做好了元宇宙啊，给
你来玩吧，
世界，对你好好跟着玩就完了。然后我们到时候研究差不多，我们就飞火星了。
那关键是以后都这样，那大家怎么生存啊？
当然了，咱们短期之内估计应该是看不见了。我觉得元宇宙这东西没个30-50年真够呛。
大哥了，你就想，就这些资本家吧，就拉你跟风投资的这帮人，他们就特别喜欢把最终形态告诉。
哎，行，那我觉得说到这儿，那咱就可以直接，咱也甭老说什么政治啊这些了，是吧？那咱就说说这元宇宙，因为炒股朋友知道啊。前阵子
沾元宇宙概念就往起涨，
啊，就咔咔涨停。然后连好多明星啊大妈我看都炒地去了，是吧？
他当时说的那是什么呀？就是咱们国家某著名互联网公司，
嗯，
也算著名嘛，反正刚上市没多长时间，就因为沾元宇宙概念，然后当时就开始嘛，就跟卖房似的，
嗯，
开始拍地。然后我操，预约的人20000，
可说
真正实现成交的好像10000多点吧，大概就那意思， 反正后来也是有相关的这个爱好者或者从业者啊，说他们家割韭菜。证据是什么呢？说这个公司旗下有五款游戏，除了有一款没找着以外啊，另外四个里边有三个是麻将。明白吗？
雀神，
雀神，什么玩意儿？雀
神，
雀神，我操！而且这三个麻将叫的名字还差不多，
巧神，
你知道吧？你比方说有一什么妈妈麻将，有一什么姐妹麻将，还一兄弟麻将，
嗯，
就这么一公司，
还一妯娌麻将
都上来拍地了，
棒尖的麻将，
你就琢磨这事儿，你明白吗？其实你像外国炒元宇宙概念炒最火的事儿，就做我的世界那公司，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做就他们那个，你想他本身。他面向用户的产品是一什么东西？你让他弄这元宇宙去，
嗯，
还跟里边拍地。
其实你从这块你就还能想出一事儿，就是你现实是什么人，你进那儿还是什么人。
那
人家都先把地都他妈买完了，你丫一进去只能在旁边捡皮儿。
我觉着吧，其实你就比方说，他现在叫你就跟你说这玩意儿能投资，能怎么怎么着，你再往后倒是什么呢？为什么开始有人投资这事儿？就是因为有人带着你，名人。都有进去拍地的是吧？刚才咱们提过林俊杰、
俊杰子、
杰哥跟里边买了三块地，
三个小红点儿，
就那意思。当时不是有噱头吗？广告说你想跟林俊杰做邻居吗？
是是是，
在元宇宙里做邻居。说你看啊，只需要现实世界中你要跟他做邻居，你得这钱海了去了，对，而且你不一定逮得着他，因为他指不定跟哪个城市住。
赶紧跟我说多少钱？
大概他买那几块地，合人民币七八十万吧，
花了七十八万嘛，三个红点七十八万，
好像是说有十几万美金，最后核算下来七十八万人民币，就这个，
那也挺多的呀。
是，然后跌一半嘛，
大哥，你这个，我觉得咱先别说那个的，咱先你妈把这利好的再说了，咱再说利空的。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香港有一个房地产业老板，算是他们那边十强吧，房地产行业对吧？花五百万在元宇宙里买了一块地。说未来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虚拟商业中心，我们会慢慢的打造它，就这玩意儿。
哦，说白了就是他们先创造，等到你进去的时候，人就等着挣钱呗。
算一什么意思呢？你就比方说啊，这东西你要说真正投机，是不是？其实它跟传销很像。
我觉得任何买卖都是传销嘛，只不过形式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啊，它也不至于让你说的那么惨。其实用一个最简单的举例子，就是比特币嘛。那帮挖矿的老阿姨当初在新疆买服务器的人现在也挣钱了。这个割韭菜啊，他这个事儿吧，他确实在我觉得在任何行业都会出现的。不是说只出现在某一个地儿。我觉得之所以现在说元宇宙被割了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他还没雏形呢。人都说零到一，我觉得他现在 0.00000001。
那你要是配上他最后给你那终极形态，他现在狗屁不是。
对啊，就是他还、
哎、
他还很少嘛。
大哥。您就戴一 VR 眼镜，您就元宇宙了，是这意思？我他妈看看那 3D 电影，我多花四块钱，人还给我眼镜呢，那有什么区别、啊？
所以现在更多的说白了，我觉得就是一句话嘛：先巧立名目，拉拢豪绅，是吧？你交多少，百姓才能给多少。
我觉得其实这东西啊，你现在咱确实是不构成投资建议，我们也不知道现在它里边能不能挣着钱。你明白这意思？确实有人挣着钱了。你比方说什么呢？第一批进去拍地的人家现在就是挣着钱了，人现在那个资产百倍。反正当时我记着，你像美国最开始有这玩意儿的时候啊，有人进去拍地，大概是将近多少钱，大概$100一块地拿的，对吧？人家也他妈玩的挺洋啊，你知道，还进去拿地去，跟他们开发商盖
房。早嘛，
是啊，$100一块地，然后现在这块地可能涨到15000了，15000美子啊，可能就是说翻了150倍或者100倍，差不多这样。然后咱们国家也开始学，你知道吗？人家那边可能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牛逼公司吧，弄的一个，咱们这边那麻将那大哥也来了，人也拍地，拍出去10000多成交嘛。反正啊，就这东西你怎么判定他挣没挣着钱呢？这个我觉得肖爷特别有发言权，你知道吗？就比方说吧，这股票是，
嗯，
你看着它擦擦擦擦擦的涨，对吧？你卖了吗？
嗯，
你卖你就是首先啊，
浮盈都是盈，浮亏不算亏吧，
是不是？就说这意思，你是你这地，你看着压咔咔咔往上涨，你能卖出去吗？有人借吗？这块地，其实啊，就卖地的这个事儿，它还算那种程度相对比较轻的诈骗，你明白这意思吧？我当时我说的诈骗，是因为我不认可，你们也可以喷我啊。
嗯，
还有一个程度特别重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我操，这真他妈非法集资了！就比方说有一个平台，然后他告诉你，我这儿有一款元宇宙类的游戏。说你来玩，你来玩大概是一什么收益呢？比方说你投个5000块钱， 然后你像我们这块啊，平均每个用户的收益啊，月收益差不多能到100%，明白这意思吗？就你投5万，我他妈保你一个月还能挣5万，但是呢，你得给我交这个什么手续费啊、保证金，就类似于这种东西，大概20%的这么一个钱。然后你知道进去以后怎么让你挣钱吗？就比方说进去以后就是让你这小人挖矿去钓鱼去，然后你钓出来那个鱼、挖出来那个矿，能在你的账户上显示你今儿盈利了多少，就这意思。你说他妈这玩意儿有啥的？这不就拿代码写的吗？我他妈想写多少写多少，我他妈写100亿都行。但他妈这都有人信，我就挺信心的。
是你这个说的更多就是诈骗了嘛，对吧？这种东西没办法。
大哥，我跟你说，我特意查了一下，你知道吗？压这东西触犯刑法，
你
都不是说
是
诈骗触犯刑法，压他妈这发币呢。你明白吗？他们这在发币、
啊、是咱是不让发币啊
啊！
这个币的事儿，因为咱现在咱要搞自己的数字货币。
是你这首先你在他们中国人民共和国土地上注册的公司，你发币玩，是不是？你自己弄一套货币，我操，那你真是疯了。其实这跟最早的邮币卡那个骗局特别像，
嗯，哎、
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就是绕回来咱们说嘛，就实际上我们都没进步，对吧？
哎，你
们无论是骗局还是什么。来不来去内核还是那样，但是搁着一茬又一茬。
大哥，我真的觉着啊，咱们要是干这事儿，咱不如务实一点，你知道吗？你就比方说，人家做好了一扣，等着你，就是人挖好一窟窿啊，等着你往里钻，那就真没什么意义。就
万一要是像比特币似的，真的火起来了，或者真的是创造一个自己的币，就是能挣钱，怎么办？
大哥，我跟你说，你知道比特币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吗？是这世界上现在啊。监管越来越严格，有越来越多的黑钱需要洗，所以说比特币这么牛逼，你明白吧？
那也可以拿这个去洗、啊、
拿元宇宙去洗。那你说元宇宙最终的交易货币是什么呀？不还是比特币吗？是不是？因为大家都认这个，对吧？你没有说你发行一黄胶币，谁他妈用啊？发成小胶币，
万一有呢？
万一有，你就你用
这个，没准真会有的。我觉得
自己发一套货币，
真有可能，因为元宇宙是扎哥自己搞的嘛，他肯定不可能用特斯拉的、
啊。扎哥缩了，扎哥已经缩了、
嗯，
他妈连公司名都改了，他们公司现在都不叫 Facebook 了，
对啊，
叫 Mate 是吧？
嗯，
华为 Mate 那 Mate 四，魅族四还是？
他得变魅族
，Mate 四，
魅族。其实元宇宙啊，真正翻译过来，它不是说重新开宇宙，它是说比现在宇宙还牛逼的一个、
啊、是，就是因为
多狂啊，
在现实世界实现不了的事儿，能在虚拟世界完全实现。
嗯，
你就比方说他这个拿地卖地，就是，你知道吗？盖房，我操，2秒钟给你盖好，
但是
哪用你请那么多农民工跟这儿垒啊？是吧？
但不过我觉得啊，这个投资不投资的啊，不对大家构成任何建议，因为这种东西我见过有天才，就包括 A 股嘛，肯定有挣着钱的，因为股市就是零和游戏嘛，他有人挣，他肯定有人亏啊。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来说啊，还是那个贝壳。
你就比方说他这东西你知道吗？说白了就是一虚拟资产，对不对？虚拟资产并且没有产生任何的经济价值，对不对？你说这玩意儿，首先国家政府能认这东西吗？你在你元宇宙里买块地，你给经济做什么贡献了？是不是这意思？
你知道某位领导没买吗？
那就不知道了。我觉得可能领导早有消息，你知道吧？早就有消息，这东西服务器也没搭上呢，领导就进场了。知道吗？可能100美金买块地、啊。
我觉得你有一个刚才我说的不太认可啊，就是它能提供什么价值、嗯？所以就是我觉得绕回我刚才说的，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制度不一样。对于西方来说，
啊、
对人非常有价
值，这就是价
值啊！我就是让你们都别动，你们赶紧把钱给我，
你们都在家待着吧，
对，
你别发展啊。
但可能对于咱来说肯定是不合适的。咱是鼓励继续生孩子，然后出来。
哎呦，
对吧，
大哥？你说这玩意儿到时候真的做你脑皮接口那个，
嗯、
谁生孩子，谁追小姑
娘、啊？那肯定没人了，是吧？
啊，
我直接我弄一个他妈的，
大哥，你天天选妃啊？你在那游戏里边、
嗯、天天打字儿，你好，来自弗兰，
弗哪儿？弗兰，还必须弗兰、
啊，
大哥
你打字儿跟那站着
啊？是你这还弄几个洋马？
啊、
你对了，大哥，你好，波兰。
你好乌克兰，
你好乌克兰，你好奥地利，是不是？你好布宜诺斯艾利斯
啊，
就反正就这意思嘛。那谁还上班，谁还挣钱，谁还生孩子，都你妈跟家吃低保得了。
对，
玩儿呗。
对，
我跟你说，最大的骗局就是他妈这句话，明白吗？
就是我开会的话，我也是用这种虚拟的，然后我当时就老板也能看到我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开会在虚拟的地方开会，就是也是属于跟一个就所谓的一个钉钉就这种。 而且比钉钉还更牛逼，我不用那种视频通话，我直接
就带一个
VR 眼镜，我进去直接就老板就开会了呀。
你说的这个是元宇宙 1.0 的时代，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很好实现的。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个，那可能是就是 3.0 以后的东西了，就是你能在里边，我操，星际争霸，知道吗？出外太空旅游，说的都他妈
那。其实你刚才说的多心酸呀、啊。我戴上 VR 眼镜还得跟我现实老板开会，
我都他妈元宇宙了，我还得上班，我还班逼、
啊、
不是他说的班逼，拿什么去挣钱，在这里也可以现实、
啊、是你说的没错，那我他妈不能换一老板吗？多他妈凄惨啊！咱就说这意思，
你给你老板捏人捏成你妈霆锋，是不是霆锋跟你训话，然后你给他，
这种是纯虚拟，我觉得我还在现实。
其实啊，来说元宇宙核心的目的就是为这个，因为他说的是我可以去切换任何的场景，比如说我生活在一个，这个咱就打比方啊，生活在2010年，然后不满意，我说那我切换一个，我生活在1997年。
我跟你说，你绝逼，
啊、
你就是你压自己找乐的，你知道吗？压绝逼往2005年切，压切完2005年，然后带着500万现金回去的，拿出200万先买套房，然后那300万直接进股市，你知道吗？压自己爽去了，他就。你像娇姐嘛，她当时她玩那个养小男朋友那游戏，我跟你说，
啊、
那等到真的有头盔那时候啊，压、
嗯、
你妈能养一屋子，你知道吗？养一屋男，压养一操场，我还他妈上班吗？我
然后每
天养一楼，你知道吗？
哎、他每
天
在那叫号。
是啊，你说我们的老板叫我开会，
35
这一操场不干了，
到
你知道吧？开始跟你闹，你晚上回来还得哄他们。我操，我估计那你丫就上不了班了。反正咱就说这意思，就是。如果说各位投资的话，你们自己去想一下，你在第几环，知道吗？你比方说这玩意儿都是，我个人理解它就是庞氏，你知道吗？先进来的挣钱，后边进来的全是接盘的，你就看你这盘还有没人接，别他妈你拿的就是最后一手就完了，就挣不挣钱无非就是这逻辑嘛，对不对？
估计可能在我这代够呛能看到它构建一个多美好的世界了。够呛啊，够呛！
你就把信心压马斯克身上吧，嗯、你知道吗？
那
他到时候弄出那脑机接口来，
关键他飞走了，我也过不去。
走了，
我也没这钱。我估计，我觉得啊，可能再过50年，可能人马斯克就真飞走了，就火星重新构建一个新的新的路。
连压死了，我
他可够
哎！我跟你说，真的，
这是他的梦想，他死了他也开心。
哎，就真的，到时候我跟你说，现在其实就已经有药了，你知道吧？就是延命的这种东西，到时候真的能拿钱买命了。
这我觉得最后吧，那我给大家也结个尾啊。其实刚才咱们讨论那些，有这么一个情况，当年刚才老航也提到那个脑机接口，当年1970几年有这么一作家叫诺奇克的，他写了一本书，好像叫什么无政府主义国家跟乌托邦，他里头提到一个想法，他说啊，如果有一天有这么一个功能，就脑袋上呱给你一怼，你就进到一个你想有多好就多好的世界，但是换来的一个代价吧，就是你永远都醒不过来，那你会不会选择？
我觉得这无非就是虚拟世界跟现实世界的这么一个分界线嘛，对吧？
啊，你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
我就问你，你会不会选择？
我会。
会。
嗯。
为什么呀？
就是虚拟世界足够好，我跟现实世界完全。
你想能是什么样就什么样
啊？对呀、
啊。
那我就跟现实世界脱轨了呗。
对对，
反正就这意思，
嗯、
但是你别说，你要让我真活3000年，好像也挺痛苦的。我对，就反正就这意思。
那再问问娇姐，
嗯，
我可能不去吧，
啊，
因为我觉得现实可能更好一些，而且我还有父母呢，我还得考虑他们呀。
什么传统
玩亲情这一块的？
对啊，那我要走了，我要一直在那。
但是你想没想
过多悲伤啊？
你能让父母一块去？
你可以在你的想象世界里，你那个世界也有你的父母。
那不一样，他真实的父母看着我在那躺着呀、
啊、不他说那个就是完全你想象出来的那个东西。其实我跟你说啊，这个问题很复杂很哲学，
当然了，
往往什么事儿最有意思，未知才有意思。
对对，
我他妈我去那个世界乱七八糟全是
都是你
想
的，因为你已经知道下一步是什么。
那我可以想，
比如走过来一丝儿，你知道你肯定得跟他盘。
那我也不去了，没劲，你知道吗？真没劲。
但是这个留给各位吧，我觉得会有很多、很多种想法。
嗯，
因为在这里还要提到一个电影，就《盗梦空间》，小李子跟他媳妇儿不就是说到达了梦境的这个潜意识那一层，然后他们营造就是自己的一个世界，但是他们过累了，结果他媳妇儿出不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也留给各位啊，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插口给你，你选不选？啊，当然你就是你进这世界还是可以听到春天。 对吧？你可以，
你可以
想象出来，操，他们仨还在呢。
不是，是你关键是你想象出来我们仨还在，那你我们要说什么你都知道，
啊、那倒是，
都是你安排的，对不对？只不过换成我们各自的声音
啊，那倒是。
就老航待会儿在3:45的时候
说一句真牛逼，
骂一句黄潇是个傻逼，
巨大，
你知道吗？就说这意思
啊，
那还有什么意思呢？这个人活着，对不对？
是是，好吧，那这个问题留给各位啊，大家也可以踊跃发言。另外您还有什么关于类似的一些想法，讨论的一些哲学问题，比如我们这期说错的说的不好的，您都可以关注欢迎二号啊，春点到时候和我们聊。当时这块儿再多说一句，好多人都问咱为什么要说这玩意儿，就这样说，因为说清楚了呢他就不让说了。这节目就得被下，
因为这个是大厂之间的一个博弈，你可以理解为
对对对对对
啊，其实他违反反垄断法，我
那肯定的，
他不让
为什么不让人说？
为什么啊？是吧？
人那哪儿现在都能分享那什么什么的链接了，凭什么这儿不让说 AI 二了？对吧？
啊、
但是
这不是也能听出来吗？
能听
出来 AI 识别不出来，
机器听不出来，
哦、
对他不懂、
嗯，
所以各位懂了就来关注了就能进群。老现在老有人问我怎么进群，您关注。不是说我在评论区我不乐意告诉您，你想我在评论区打几个字不也就几秒吗？打不出来，你们怎么骂街说都行，我不行，
这个违反
监
管垄断法、
好吧，欢迎公众号啊，
春点
这两个字一进去、刚一关注上面就告诉你了啊，关注小编马上进群，好吧，今天就到这儿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拜拜
拜
拜。